今天是我们的圣诞趴了哈，那就这样抽奖。我们这个个人实际上本质已经进到了第635节哈。那635节一开始是提到说，自然的罪恶感跟记忆是有相关的。那我们之前也提到一个观念哈，就是说其实自然的罪恶感哈，是来自于同情心。罪恶感是来自于同情心。假如你不是有那种慈悲或同情的这种感受的话，你应该没有那种罪恶感的一种感觉。好，那赛斯是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在处理，好像声音太大声了。没有罪恶感很好啊，为什么要有罪恶感呢？好，这样子。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的哈，我们可不可以想一种观念来看哈？一般人呢、尤其是我们说的所谓的修行者，一般都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尽量要把认为是不对的或错的，或者是自己缺点或自己的那个阴暗面想要藏起来。好，那我们用一个故事来做比喻好了，就好像说一个孩子哈，像佩珍啊，或者是像这个夏蕊啊哈，这些小朋友他们非常天真。那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有所有的房间，就像在你的心中，你的房间有所有的房间，你有厨房，有浴室，有厕所，有起居室。好，那可是呢，慢慢长大之后，人家会跟你讲说，那个厕所不好，厕所很臭，不要去。那你觉得厕所不好，你就把厕所关掉了。好，跟你讲说厨房不好，因为厨房也味道不好，而且就是煮菜的地方，你也不要去。就最后呢，你的这个生命当中或精神上面来讲的话，你只剩下一个房间，就是那最圣洁的、最干净的那个房间，其他没有了。好，你只有一间房间，因为你的其他的房间被关掉了。好，就像一个人的话，人跟你讲说，脸蛋最好，好，或者是说身材最好，可是是啦，没有错，你有很多让人家看起来很舒服的这个脸孔或其他的东西，可是呢，你要不要上厕所？要尿尿吧？好啊，那个是不是最脏的地方？可是要维持一个完整的人你就非得所有的器官、所有的部分你都要用。那换言之，就是你如果要是一个完整的人的话那么意思是说，你必须要接受你在你这个生命里面，你认为是好的、坏的、对的、错的，你要全部都接受。那这样的一个比喻是说，假设说你家里是一个完整的家的话，那么你有个厕所没有错啊，你有一个厨房也没有错，可是你不会一天到晚待在厕所里面啊，不是吗？你要上厕所才去上厕所啊你要上厨房才去上厨房啊，那你喜欢待在卧室那 OK 啊。那意思是说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，我们如果能够接受在我们人性中的所有属于我自己的那一个部分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不会有所谓的罪恶感，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你就能够全然专注的去做你该做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这样讲，就是在学赛事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发现到说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全然有意识的来表达你自己，怎么样能够全然有意识的把你的特质，你跟别人不一样的点，你的创造力，你的行动力，怎么能够把你的行动力全部表达出来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说我今天这样讲好了，我如果很怕我自己自私的话那么我就不知道慷慨是什么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把自私隐藏起来了。我如果怕人家知道我丑的地方的话，我美的也表现不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把我的丑遮住的时候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表现美了。所以那个我们说的真实感真实感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真实感就是我们所谓的显化，真实感就是我们把我们的，比如说你的思想是一种感官，就好像你的眼睛，对不对？你能说我看到什么东西我不要看吗？可以吗？ 不行嘛，我看到东西，我看到花就是花，我看到草就是草。我说这是草，这是花。可是现在不是，我们说，哎，这个哈，这个是一个什么什么艺术品哦，这个，你去想要去隐瞒那个部分。问题是，当你隐瞒东隐瞒西，隐瞒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点，就是你自己消失了，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思想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它，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应用它，你也不知道你看到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因为你 totally lost。好，像一般年纪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常常会有一种状态，就是说，奇怪，我东西怎么掉了？我好像不知道放在哪里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记太多东西了。各位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个经验，就你越想藏起来的东西，你越是找不到，对吗？那找不到的话，连你自己要藏，我现在是因为怕你知道我的缺点，我藏我自己，对不对？可是藏到后面以后，我发现到，我不见了，因为我找不到我藏的东西了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到一个程度之后，你会发现你不能了解自己。年纪轻的时候，你尽量去藏；年纪大的时候呢，你要怎么样？我尽量去找我藏的东西是什么，我要把它挖出来。因为要不然我有某些我的藏起来的东西，我不知道。我有伤痕，我有内伤，我有不舒服的点，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，我不知道我的特质是什么，我不知道我的能力在哪里，我不知道我能喜欢什么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去藏吧，因为你藏的意思是什么？藏的意思是不愿意面对真实，这样对吗？我听到声音，我说这不是声音；我看到颜色，我说这不是颜色。因为我只要光，我只要白的，我不要黑的；我只要好的，不要坏的。我要修行，可是我不要不好的东西，对吗？可是，在一个程度之后，你会发现到你完全无法去使用你的力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有采取一半，你只有采取一半的力量。可是我们这样讲好了哈，各位知道什么叫黑吗？黑这个颜色哈，它其实是各种颜色合在一起变黑，这样对吗？你把所有的颜色放在一起，是不是黑？那你知道白是什么吗？也是把所有的颜色放在一起。如果不是的话，阳光一照，照在云端的时候，一下雨是不是彩虹会出来？所以白色不是白色，白色是五彩的，是彩虹色，对吧？白色是彩虹色，黑色也是彩虹色，只是什么？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什么颜色是什么颜色。但是如果今天我接受我的身上是有很漂亮的嘴唇，我有很漂亮的眼睛，我有很漂亮的头发，可是我有很脏的屁股，可以吗？我可以有很脏的屁股吗？还是不行？可以啊，我应该要有很脏的屁股，不然我没有办法存活啊，对不对？你认为说，就是摸到屁股很不干净，或者是说我们谈到性是很不干净，可是你洗澡的时候一定要摸嘛，对不对？我这样讲比较粗糙一点，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能够接受你生命中所有属于你的部分，如果你能够接受你生命中所有属于你的部分的时候，你发现你自己的真实，你发现你自己的力量，你能够充分表达你自己的力量，这样对吧，各位？对吧？那我们在提到说，当我们在学赛斯，我们在学什么东西？我们知道赛斯告诉我们是次元观，对吗？所以次元观的意思是说，现在你眼前这个世界所看到的任何东西，它来自哪里？来自精神世界。好，在基督教告诉你什么？每个人心里面有上帝，那有一点玄啦。好，那如果佛教来讲，跟你讲说，你的内在是有个自信，有个阿赖耶识，那就包括所有前提，对吗？好了，那这个佛教讲你也不要听了。那我们来看看现在量子力学怎么说。量子力学说，所有的原子粒子最小的一个粒子哈，它会产生一种叫做量子纠缠。那所谓量子纠缠的意思是说，在任何一个量子当中所产生出来的个能量或变化的话，所有的量子都一样被改写。而这个理论呢，其实在2500年前佛教的这个经典上就已经有记载，他们用一种方式来记，那个叫什么？叫因陀罗网。好，所以因陀罗网的意思是，任何一个珠子有任何改变的时候，这个映照对的所有的珠子呢，它一样的改变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说，如果你今天翘屎煮牛肉面，对不对？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当你想吃牛肉面的时候，是你的脑袋想要吃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全身的细胞有没有享受到这个牛肉面？这个橘子要吃的时候，你的身体的每个细胞都知道你要吃橘子，而且这个汁液的感觉呢，你全身的细胞都知道。那换言之，我们的任何行动，如果不是我们的全部的细胞都跟着一起行动的话，那么你的身体根本就不可能会动嘛。 你看到车子要撞过来的时候，你甚至自己都还没有反应，你身体立刻就跳起来，对吗？那叫什么直觉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话说回来，你的细胞明明不会看东西啊，可是你的全身细胞的这个动员哦，它是在半秒钟、一秒钟不到的时间，它就能够动员。这表示什么？表示他们全部都接收到信息。那这个意思是什么？是我们今天所有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，跟所有的生物，跟所有的植物，跟所有的原始一切的一切，它是由内在所创造出来，它是来自一个内在的力量，而它的所有的动作呢，它属于那种量子纠缠。所以换言之，就是你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，它贡献到所有其他的人的身上。那以这个角度来看，其实并没有说哪个人成仙，哪个人成佛。好，今天如果说我今天学到什么东西，这一代的小朋友一出生，他们都有电脑知识。好，他写在哪里？他写在他的 DNA 里面，写在他的基本式里面。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，当你了解到说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根本一点都不需要觉得渺小，你根本不需要去证明你自己的存在的价值，你根本不需要去证明你自己存在的意义，你根本不需要让你变成很优秀。那么各位，你知道当你不需要优秀的时候，你就真的会很优秀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不需要优秀的时候，你就全然能够用你的全然意识去表达你自己。各位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在卖瓜了，卖一瓜一斤五块钱这样子，但是是真的，真的。对，因为我们这样讲好了，如果你全然的有意识在某件事情上的时候，好，如果你全然有意识的时候，那么你的创造力、你的专注力、你的表现力是最好。好，我这样讲好了，我们在这边做。哦，大家都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现在突然间想到说家里火没有关，你觉得会怎样？你立刻慌到不行，然后我说什么你听得进去吗？你听不进去的，对吗？因为你在想说我家里火没有关，我家里可能没有关火，很危险，然后呢你就没有办法专心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本来坐在电视上面喝咖啡很舒服的不得了，突然间觉得好像什么事情在后面一敲门，然后你想要去，或者你想要到后面去拿个东西，在你没有去拿之前，你会安心吗？你没有办法安心。当你没有办法安心的时候，你看电视会专心吗？你不专心。那电视上演什么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。那你听到什么吗？你不知道，对吗？当你心慌意乱的时候，你开在美国这么漂亮的高速公路上，你会欣赏它的风景吗？不会吧。好，所以换言之就是说，事实上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一个罪恶感的概念在我们心中的话，好，我们会怎么样？各位去想想看，如果我今天没有罪恶感在我的生命里面的话，如果罪恶感这件事根本不存在的话，那会怎样？如果你今天做不好没有关系，而且不但没有关系，是不好也是好到不行的话，那会怎样？如果今天做的事情很烂然后也是很好，你今天会怎样？结果你就会很专心的去做一件事情，对吗？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在讲说，真正来讲的话，假如你是一个人，那么你就具有所有的人性。好，但是你看，一般来讲，在宗教界，他们会用各种方式来告诉你，人家跟你是不同的。好，比如说耶稣是从哪里生出来？处女生的，对不对？我没有任何亵渎的意思了，但是我只是告诉各位说，有的时候我们认为什么东西不好，性不好，所以尽量要把这个东西要去赔掉，对不对？那无独有偶，各位知道释迦牟尼佛怎么生出来的吗？邓尼普胳膊生出来，不是子宫，也不是阴道，就是从胳膊上生出来的。啊？你专业了，他那个器官怎么长我不晓得，他是从胳膊生出来的，你不进去看佛经故事就知道了，对吗？那各位，我们要问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哈。假如你认为你家的厕所必须要关掉的话，那你觉得你要上厕所怎么办？厕所很脏很不好啊，可是它却是一个家所维持的必须，对吗？对吗？各位，你家可不可以厕所关掉？厕所很脏啊，可不可以关掉？不行欸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你不会天天待在厕所，可是你不可以把厕所关掉，对吗？我今天知道人性中有很多不是那么好的，比如说像佛教来讲的话，你知道释迦有32相好，其中一项叫什么你知道吗？叫马英长相。好，马英长相是什么叫马英长，各位知道吗？啊？ 马英长的意思是说，你看到他哈，你看不到那个东西啦。那如果是以现代的话语来讲，叫拖长了。因为你看不到那个东西，这样了解吗？好、哦，因为我有一次去公园，我才知道什么叫马英长。因为马的话，哈、哦，平常是看得到那个东西，可是马要走的时候，那个东西收起来看不见的。因为马跑得很快，那个东西这样不太好跑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我们这样讲，就是真正来讲，让你完全有力量的事情是什么？是在你的意识上，在你使用意识上没有任何的牵挂。如果你今天为了要维护某些是好的时候，你会投射什么？你会投射很多坏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好从哪里来的？好是从坏的来的。我要说我很好，是不是一定要有人比我不好，我才叫做很好？是不是？你要不自私，是不是有人要跟你不一样是自私的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投射作用。所以今天这个课程赛斯讲到一个东西哈，它事实上是两个东西在作祟。对，你知道什么都两个东西在作祟吗？你的记忆力跟你的投射。各位有把这张看过吗？各位，我今天讲的东西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。如果你了解这个两个东西的话，我说真的，你偷偷了解的话，你偷偷会把你整个意识的形态改变掉。两个东西在造成你的问题，一个是你的记忆，一个是你的投射。那什么叫记忆？假如你没有记忆，你会有罪恶感，那才怪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你做了很多坏事，我跟你讲，有一件事情最好脱身，你突然间变成老人痴呆，我什么都忘了、啊。你问我说我什么都忘了，但一个什么都忘的人，是不是洁白的像孩子一样？因为我什么都忘了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如果没有记忆的话，就绝对不会有罪恶感，有道理吗？好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投射。假如你没有一个去 project 一个好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有坏的东西，就是这两个东西在作祟。好，那我们一直想要借假修真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什么是假，什么是真？你觉得什么是假，又什么又是真？那如果说他，你如果说按照现代的这个科学理论再讲一件事情，各位你们应该有听过，现在的科学完完全全可以证明一个事情，叫做什么？前向理论。前向理论是现在一个新的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，叫前向理论。什么叫前向理论呢？前向理论是说，从二向线去投射三向线的世界。所以从二向线投射三向线的世界的意思是说，你把一个照片吃成1000万个碎片哦，每个碎片里面都带着原来那个前向照片的所有的一切。那这个跟佛经所说的那个因陀罗网是一模一样，跟量子力学所说的量子纠缠是一模一样，跟基督教所说的每个人的身上是神在你的心中，那个是一模一样，因为每个人都有神，对吧？
问一下，是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有我们自己的，
没错，
意识吗？
对，现在的人证明哈，像你有没有听过陶丽羊，把羊的身上戳一个细胞？可以回复到一个羊。那如果羊的细胞没有它前向的这个资料的话，它又如何能够回到原来的样子？所以换言之，你的任何一个细胞、任何一个原子、任何一个量子，它带有这个宇宙全部的知识。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好好去仔细去想想这个东西。你去想几个东西哈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说，时间这个东西是由感觉而来的。如果你没有感觉的话，时间它是不存在的。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好，时间是你甚至可以说你对事情的感觉的快慢去决定的。所以对时间观来讲的话，几乎每个宗教都打破时间观。如果你去看基督教的话，基督教耶稣说什么？我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前我已经在了，有没有这一句话？有吧？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时空观。然后对佛教来讲的话，他说因果同时，所以 所以因果同时的话，所以佛教它是用一种花来代替做那个 symbolic， 就象征什么什么莲什么东西呢？莲花。为什么用莲花呢？因为莲花在开花的时候同时结果，所以花跟因跟果它是同时存在的。因为时间时空的不存在，所以时间既然不存在，你不能说处罚先来还是事情先发生，因为时空是同时存在的。啊，这个有比较深，那我们不谈这个，我们谈浅一点的。啊，谈浅一点的是说，对赛斯来讲，赛斯说我创造我的实相，对吗？好，那所以我创造我的实相的意思是什么？每个人都创造他的实相嘛。那如果每个人都创造他的实相的话，哈，意思是说我如果打你的话，哈，我创造我打你，那你创造你打你被我打，对吧？
给我打。
对，你给我打嘛，对不对？我如果把你杀的话，你是创造你有一个人来杀你哦。这是我们说因果的相对论，因果的相残性、纠缠性嘛。好，当然这 不能够说呢，我们在实际上的社会你不要去用啊。不过我只是告诉你说原理是这样子啦。但是如果用赛斯这一套理论的话，你去看其他宗教是不是一样的说法？一样啊，对，一样啊，并没有两样啊。佛教说什么？一切唯心造，所以你造你的心，我造我的心，对吗？好，那如果这个人他今天有一个受害者的一个状态的时候，是不是他的心态所造成的？不是吗？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现在的问题是，如果一切唯心造，如果我创造我的实相，是什么创造的？是由你的感觉创造的啊，你的思维创造的。现在问题是在于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去怎么样去使用自己的思想，这才是真正重要。因为如果你潜然有意识在潜然使用你的思想的话，那么你就能够完全按照你的意识去创造你的人生。而且只要你想要怎么做的话，基本上你一起心动念，所有力量它会跟着过来的。这就是很基本的一个创造法则。好，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课程，好，再讲一堆哈。到这里为止，各位有什么想法吗？哎，今天可以踢馆啊。
没有喝酒啊。
没有喝酒不能去。好了好了，明天请你吃大那个纯米大一面。他这里哈一开始他提到说，我们认为的罪恶感有两种啊，好，一种就是人工的罪恶感，一种是自然的罪恶感。好，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罪恶感呢？比如说一般来说，动物有没有罪恶感？各位你知道动物有没有罪恶感？
没有，
因为他没有什么，他没有记忆。你家的狗哈，你打它一下哈，它回去不会怎么去计划来扑杀你，不会。它是碰到你的时候，它哇哇哇哇哇哇，它看到了记得了哈。但是没有看到的时候，它
还是有记忆。
有记忆，但是它不会回去好好计划一下，我怎么来修理你啊？
可它还是有那个记忆的。
它是当时的记忆，看到才会记。我看到才想起来，那就不会有罪恶感。好。我们今天所谓的罪恶感是什么？我跟以前相比较，然后我又记得以前的事情，然后我会知道以后会怎么样，所以我才会怎么样，会有一个不好的想法。什么叫罪恶？罪恶就是不好，对吗？罪恶是不好，我做不好嘛，我错了嘛，应该要处罚，这叫罪恶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会产生罪恶？为什么会产生罪恶感？各位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啊。上帝是我是阿尔法，我又是 Omega， 那既然都是他，你干嘛处罚我？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讲到说，你的立志、你的行事都是神在你心中所做的功，目的为了他的好玩。那既然都是他做的，他干嘛处罚你？因为你有记忆啦，你有记忆，你会觉得说我这次做的不好，以后会怎样，对不对？孩子在这边玩，你这样玩以后捡猪食，你怕他以后没有前途。所以你就这么说，你这不应该啊，孩子，你不能这样啊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喝酒，你说哎，以后不成相了，好、哦，你会对他的未来担心。还有呢，你会跟以前的记忆来做比较，说我以前是怎样，啊，你这样，那你以后会怎样？是不是由记忆出现的一种比较的结果？各位，你如果了解这个东西的话，你真的会脱身了、啊。 你如果说今天还会被捆绑，会被绑住的话，你就完全无法自由，而且在没有自由的情况，你就没有办法真正使用你真正潜在的力量了。你怎么样去使用你潜在的力量？当我觉得对方很不对，我想打他的时候，我还有力量吗？我被他牵住住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很不好，我躲着他，我根本不想跟他接触。那我能利用他的力量吗？我能够跟他合作吗？合作不了了嘛？我这样的生活很不满意。那然后呢？然后你就生活不下去了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问题是，如果我潜然有意识在我现在的生活的创造上的话，那么你的每一步走的是不是很踏实？你是不是潜然的把你的力量表达出来？那这个是不是我们说神在你心中所做的功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各位是不是这样子？安娜鸦雀无声。哦，这样子哈，我现在才懂。好，所以我们认为的罪恶感，尤其是自然的罪恶感，它其实是一种预防性措施，就好像你冬天要去打预防针一样。自然的罪恶感，它不是故意来处罚你，不是故意来想办法要让你难过的。各位，你去想想看哈，任何万物在这个世界上的表达，它是潜然的表达。花有没有想过说，我如果开不好，我会变成烂花，然后我会被处罚，会不会？我橘子没有开好，今天没有结果，我是个烂橘子，会这样子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小果，你看人家那个果那么大，那么雄壮，比我高大的多，哎呀，我好龌龊，好摇摇屋的，会这样吗？你家的果会这样吗？不会，而且还会怎么样？还要想去斗大果，对吧？那那个很烂很难看，那个哈巴浅什么果啊？那个他会说我好丑，会吗？
沙皮果
会觉得很丑吗？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很丑？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够帅，很丑？因为你有个标准，而且这个标准跟别人比较，而且怎样？你觉得不良？那不良一定有个标准才会不良，对吗？如果没有标准，怎么会不良？好，那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世界上在启动每个生物的生存跟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哈，其实呢，它不会启动一个处罚机制。为什么？你去想想看，我如果是要，比如说这样讲好了，我们今天有一个 Jeffrey， 然后我来记忆 Jeffrey 上个小时做了什么坏事，我要处罚他，你要多少时间？你是要更多的时间，然后去观察他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？那不对到什么程度？要怎么处罚？是不是也要有个标准？对不对？我问你，多少分数可以上天堂？60分吗？那59.99可以吗？59.98可以吗？是像联考一样吗？不是吧？我做了哪件事情可以上去，哪件事情不能上去？你有标准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？一切唯心。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，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标准嘛。如果是标准的话，我问你，上天堂的标准是什么？是不是要给穷人5块钱10次？哦，还是圣诞节要送给Charles红包5个？不是嘛，对不对，各位？不是嘛？没有那个，如果真的要启动一个处罚机制的话，哈，你可能要处罚1000倍以现在你所做的这个世界所要能做的任何事情的1000倍的努力，你才可以做得到处罚机制。各位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不可能的，所有的生物它的目的就是让你去发展，让你欣欣向荣的去发展。所谓的生罗万象喜峥嵘，就是每个人他在他的本能之下，他所被赋予的这个责任之下，他充分的表现他的能力啊。而且各位，你们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同，每个人都比我更好，各位知道吗？我是说每一方面的，所以千万不要叫我老师了，真的，因为你们每个人的优秀点，觉得我很多地方我是跟不上的，但是我的优秀点你们也跟不上，对吗？
对，
对啊，所以你，我上次说了，你当乌龟的时候干嘛去跟兔子赛跑？你傻瓜，跟他去游泳啊，干嘛去跟他赛跑去？对吧？当然游泳把他淹死，把兔子淹死，啊，兔子来上来，我带你去河里面玩一玩，到河中间就把它沉下去，看谁比较会跑啊，对不对？不是嘛？啊、哦、，OK， 好，所以。他这里下面这句很重要，他说自然罪恶感本来就是一种预防性测试，是一个预防性的测试，不是要来处罚你的啦，各位。 可是我们从小到现在，我们背了多少的罪呀、啊？那我们背这个罪干什么？好，那它不但是一个预防性的措施呢，它而且需要一个非常成熟的记忆系统的存在，才有可能有这个感觉呀、啊，各位。如果你今天没有一个很成熟的记忆系统的话，你就是没有办法有罪恶感，而且你也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预防性措施。如果你生下来是白痴，智商不好，有没有智商五的？有啦，应该还是有哈。假如你智商五的话，请问你告诉他什么叫罪恶感？你去教他看看。小毛，小毛，你这样做是有罪恶的啦，这个是不好的啦。你叫他能够教得动吗？他说：“妈妈，那是什么东西？”对不对？我不懂。那请问，那这样就没有他就不用受处罚吗？那如果你真的就是要所有的知觉都没有的话，那当石头嘛？石头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名字叫 Peter。Peter 就是石头的意思，真的没骗你，是磐石啦。所以，当你要觉得有罪恶感，你必须要有记忆，这第一个；第二个，你必须要有成熟的记忆系统，那你才会反省，然后才会觉得说：“我这样不行，我这样不好。”那觉得这样不好的目的在做什么？不是叫处罚你哦，是做一种预防性措施。它是一个预防性措施，为什么不要再犯？各位，你知道有一个妇人被那犹太的这个人抓住了哈，那要把用石头把他丢死了哈。耶稣说：“你们哪个人没有犯错的哈，再拿石头丢他。”结果没有人敢丢，对吗？啊，这个耶稣对这个妇人讲什么？不要再犯。他没有说你。再继续这样做没有？他说你不要再犯，对吗？所以真正来讲，罪恶感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叫你不要再做就好了。好，我如果这样做不好，我不要再做，这比较简单，而且这比较容易戒掉。如果说我今天呢，除了不要再做以外，我还要去处罚你，那就问题就蛮麻烦的。好，牵涉东西蛮多的。所以这里呢，有一个东西就是在其中哈。新的经验可以依据预期的这个情况跟经验加以评断，而在当中呢，找出一个叫反省的一刻，做出评估。好，所以任何曾经被唤起的自然罪恶感的行为，都会被将来避免掉。所以叫什么？不要再犯。我们今天如果侵犯到别人的哈，你不用一天到晚去想说我要怎么样，你不要再犯最重要，你不要再做了，觉得。假如说这个事情让你做得不舒服，啊，让你觉得说不应该这样做的时候，不要再做，就这么简单。而在心理学上呢，它也是一样的说法。它的意思说，当你没有罪恶感的时候，你改进的这个能力哈，比有罪恶感的情况之下哈，它的速度快三倍。这是哈佛大学做出来的研究。啊，我们之前在讨论那个意志力的部分的时候，我也提过这样的一个讯息给大家。三倍于当你有罪恶感的时候，你反而改不了。当我觉得哦不应该，我实在不应该，请问那你的专注力在哪里？在那个不应该，在那个你做错事情的那个上面。各位，你很活生生从你的日常生活经验去体会一下，当我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错的时候，当我一直在责怪自己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你整个人的情绪会在这里，然后会责备自己，然后会无力，你反而怎样？反而会颠溺在里面。那叫白熊理论嘛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一直在想这件事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离开。可是你只要不做就好了。好，他说，因为人跟很多动物不同的地方是人哈，不但许多动物能有那个极度明确的本质不能再适用以外，还保持一个奇特的平衡。我们人的话哈，我跟你讲哈。那个 Amy 你读那一本丁克西的朝圣者嘛哈，他里头讲到一个故事，就是毛毛虫是不是在绕圈子啊，绕几天？七天。毛毛虫在绕圈子，它是按照它的本能在绕，它食物就把它放在它旁边，它没有办法去吃那个食物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本能的跟着一群毛毛虫一起走。 好，他本能的只能这样做，他本能的只能按他的能力去发展。
他在绕了耶，
他绕七圈，
按照
他绕七圈。
对，那累了没？累了、渴了、饿死了，哈、他还是绕在绕，因为他只能本能在绕。
你别听他的啊 ，Jeffrey。
Jeffrey， 呀、yeah。
就绕一下下就好了。
对，那人呢、啊？人我们不会本能，我们会有自己的想法。乔老师，当我跟你讲要这样，你就不要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你要跟他相反嘛，对呀。所以不但动物本能哦，极其明确的本能不再适用哦，而且一个奇特的平衡，什么平衡呢？你会想办法来维持自己。我各位，我说真的啦，如果你真的想要学习、想要成长的话，哈，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回到真实，因为真实是真实，真实从哪里来？真实真正的背后是从我们的内里来的，而我们的内里呢，它是全宇宙的智慧。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，我跟你讲什么叫真实？因为上帝住在你心里面，上帝在你心里面，所以你按照内在的真实，绝对是上帝的意思，敢吗？我说这样可能不够好，但是不好意思，你就是不得这样，因为那就是你的本事。所以我们在星期天的这个课程当中，我们也提到一个赛斯的新年新志向，他提到的第一个是什么？我要赞同我的特性、我的特质、我的想法、我的个性、我的所思所想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不就是你的本质吗？那不是你内在希望表达的那一部分吗？那不是类似像我们一般的这个生物，它本能的在朝着它想要发展的方向去走吗？啊，你看下面他怎么讲哈？有意识的选择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人跟动物的不同是什么？我们有思想，我们有记忆，我们有意识的选择，对不对？那因此呢，精神性，哎，超过时间了。精神性扩张之后，使人不可能在一方面。在生物上有自由，但同时又必须要有控制。如果生物上容许你自由的话，然后又要你控制，意思是说我必须要规定你怎么做，那么你就不可能有生物性的，你有生物性的我们有一个基本架构的话，就不可能有所谓的选择了。但有选择的话，你的生物性就不可能会限制，这样了解吗？这一体的两面嘛。我只能这样想，我只会想白的，我不会想黑的。好，我只能比如说我在说话的时候，我只能讲 A、B、C， 那以后都不行。有啊，有很多课程哈，像我知道有一些很有名的课程哈，他们要去跟人家。要钱的时候只能讲三句话了，好，那三句话好像是规定你只能讲那三句话，其他话是不能说的。但是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你在做训练的时候嘛。可是一般的话，你有很多种方法。今天你如果肚子饿的时候，你想要去要一碗饭，你有很多种方式嘛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告诉我下课了？
没有。
所以在本质，就是在生物上，如果有限制的话，那你精神的扩大的话，生物上是不可能给你限制的，所以他会给你充分的自由。可是给你充分的自由之后呢，控制却是绝对必要的。那请问，如果是控制又是必要的，然后又给你自由，最好的方式是什么？最好的方式是以基督徒来讲，就是以神同心呢、啊。对。那神在哪里？神在你内心里面呢。你知道你内心的声音，你需要你内心的感觉，你按照你的本质去做，这叫做与神同心啊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意思说我如果今天是玫瑰花，不好意思，我好好开玫瑰花就好了，我不要管你百合花是怎么样，我表现我的本质就好了，我表现我的特性就好了，对吗？所以控制有没有必要？有啊，他只不过是给你有一个自由选择，并没有说你要失去控制啊。所以你们怕说，我今天如果按照我的自信、我的内心的那种冲动去做的话，我就会犯错吗 ？You never 犯错。为什么？因为谁在安排这个次序？内在啊。 宇宙啊，啊，宇宙是什么？宇宙的意思就是秩序啊。宇宙不叫秩序，不然宇宙是什么？你去查一下嘛。所以控制是有必要的，我们不要讲说哦，我学赛斯完全失去控制，没有，你要按照你的本心本性来，你要按照你的内在的一种感觉去做，你要以真实的感觉去做你真实的事情，按照你真实事情的时候，你基本上是不太会做出什么不大不了的事情，因为你之所以会犯大错、哦、或者是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你已经委屈太久了啦，对，你已经委屈太久，你已经有太多的刀的标准在压着你，当你刀的标准在压着你的时候，你看别人怎么样不顺，你看自己什么不顺嘛。好，我如果今天觉得说我应该要怎么样才对的时候，我先会要求自己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会看你，我也会用这种标准要求你嘛，不是这样子吗？现在问题是说，那你这样要求的话，你又碰到一个问题，我根本不是那样的人啊，我家里要有厕所啊，对不对？我的身体也许都很圣洁，但是我一定有一个大便的一个地方啊。好了，开玩笑开到这里，时间也到了哈。好，拜拜。